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男左女右。这期男左女右呢，我们要聊一下杰森在沙特出差期间的一些见闻。大家可以去他的频道看一下之前他更新的那期 vlog。你的那条 vlog 下面也有小伙伴问说，现在感觉沙特的路上你拍的街景里面好像没有什么女性出现。
其实在这一趟里面呢，我们也是拍摄到了一些女性的，例如我们在电影院的那个晚上，我就跟一个没有戴面纱的女生攀谈了一会儿，但是可惜的是我们摄像当时在拍空镜，没有在我身上别麦，所以呢我们聊的内容也没有办法放出来。我好像问了一下，你有没有听说过一道叫做 Mgelgel 的菜啊，我的导游是不是骗我呀？
That what you want?
Mgelgel。然后他就一笑说，我们看看有这个菜，有这个菜。在街上吧，我觉得大多数的女性都是戴头巾戴面纱，只露出就是一点点眼睛的区域的。但是呢有一些年轻的女性，有像我在电影院里见到的，还有一天晚上我跟小伙伴 Khalid 到了一个叫使馆区的地方，那边全是大使馆，就感觉像我们这北京三里屯一样的地方，你能看到一些比较年轻的沙特女性，她是没有戴面纱，甚至没有戴头巾，然后她们的卷发就这样披在肩膀上。
所以现在她们不会因为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在有违她们的宗教伦理什么的？
我问过我的向导，他们说呢，现在已经没有强制的约束说你必须得戴头巾，必须得戴面纱了。但是在2016年宗教警察废除之前呢，如果女性在大街上走没有戴面纱没有戴头巾的话，宗教警察就会上来说，你必须得戴上头巾呢，你这干嘛呢？但是现在如果你想不戴那就可以不戴，所以有很多年轻的女性我看到的确是没有戴的。
那她们穿衣服什么的可以像相对没那么保守的，没裹得那么紧的吗？
怎么说呢，他们的主要的色调还是那种偏灰呀、偏黑呀，那种比较暗沉的颜色。成年的女性呢，她们可能就是特别单纯的一身黑色，整个人跟一个长方形似的。她们的目的就是隐藏起自己的身材，因为我的身材只能给我老公看，我的样子只能给我老公看。
所以其实还是没有完全到世俗化到那个程度。
对，但年轻的女性呢在这种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就是她这有一层，然后这有另外一层纱，然后能让你更好的看到她的姿态的那种感觉。
明白。
虽然也是全身盖起来的，但是会看起来比较现代一点，感觉我们这也有女生会这样穿，就穿的比较飘逸一点，
对对对，
比较仙一点的那种感觉，
特别仙的。
对，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沙特是在最近这几年或者说最近这十年才开始发生比较大的这种社会观念上面的变化吗？
这些最主要的变化呢，都是在目前这个沙特的王储萨勒曼王储上位之后所形成的一系列的这个社会的变革。他现在是总理嘛，但其实有很多分析师认为他其实已经掌握了这个国家的实权，虽然他老爸是真正的国王，但是很多的具体的国家的事务是由他来操刀的。那么这个国家正在进行一场非常快速的改革开放的这么一个历程。这个过程有多快呢？就例如啊，那个电影院，其实呢以前在计划当初是一个会议厅，但是这个王储一声令下说我们要建电影院，然后这个会议厅就赶紧哇连夜加工改成电影院了，就成了这个国家的第一个电影院。哎，一个有趣的是啊，这家影院放映的第一部电影是漫威的黑豹 Black Panther。 那 Black Panther 有什么特点呢？他的故事的剧情啊，是一个国家的年轻的王子，他统治着拥有珍贵资源的一个国度，然后他带领着族人挺起腰杆走向辉煌。
所以其实是这个王储他也看中了这个剧情，他觉得这也象征了他自己的故事呗。
哎，这是很多人猜
测
的啊，但官方当然没有这么说呢。但我们去的时候呢，正好上映《黑豹二》，也是铺天盖地的宣传。至少从表面的趋势上看，这个政府是很想改变这个国家的形象，因为这个国家呢以前是比较保守的伊斯兰国家，这个国家的伊斯兰的意识形态呢是一种叫做 Wahhabism 的意识形态。 Wahhabism 呢就是一个比较封闭比较传统特别特别特别要遵循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流派。这个流派就是说我们不许唱歌不许跳舞，这都是罪恶的。
这么严重吗？
对，女生也别上体育课了，女生锻炼什么身体呀？一锻炼身体就太男人了啊！咱们还是女人一点，在家生孩子吧。不是说吗，2018年才允许女性上路开车。哎， 我们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啊，女性竟然不能上路开车，然后他们竟然在2018年才解除这个禁令，甚至有很多中东的国家也都觉得你们这有点太过了吧？
他们能上路骑共享单车吗？
哎，他们那儿有共享滑板车，你知道吗？电动滑板车。
那女生可以用吗？
我也不知道，没见过。大街上其实女性挺少的。
哦，所以不是说大家的错觉，说可能你拍了几个街景里恰好没有什么女性，而是实际上
女性就
挺少，在当地女性就是对比于男性的比例就是会少很多。
嗯，可以说我没有见到单独行动的女性，就算是年轻女性也是三三两两三五成群的出来啊。但是呢，再怎么说呢，女性的地位在那个国家的确这几年还是得到了一些提升的。那这个萨勒曼王储呢，也想极力的推动这种形象，所以呢，他在国际上也接受了一些外媒的采访。那外媒呢，记者就问他说：“哎，你认为在你们国家男女是平等的吗？”然后这个王储就说：“嗯，我认为男女是平等的。”
嗯，
哎，你认为女性就应该戴头巾吗？王储就说：“这都是他们的自由啊，他们想戴就戴，他们想不戴呢也可以不戴。”哎。就这么一说，哎，这个国家的年轻女性
就
有很多就开始不戴头巾了。
所以他们现在在这个政界的这些保守势力会因为这个王储做出了一个比较啊180度的这种转变而有异议。
怎么说呢，我猜这个王储肯定会得罪到不少这个国家的宗教保守势力的，肯定会对这些改革有一定的不满。因为我记得有一次采访啊，这个王储就说，我们是反对伊斯兰的极端主义的。其实他这么说也就是说我们要支持反恐啊什么的嘛。
嗯，
但是有一些保守势力就不高兴了，什么叫反对极端主义啊？伊斯兰教只有纯粹不纯粹，没有极端不极端，你这么说你这大逆不道。哎，但是呢，这帮保守势力呢也拿这个王储没什么办法，因为他现在已经通过各种手段掌握大权了。社会变革只是一方面啊，其实围绕他的争议也特别多，可以上网去查一查他的完整的这么一个。
我记得好像我当时搜沙特，然后那个排名第一的视频就是讲他这个王储的。
他学历呢，其实没有别的一些王子那么高，沙特有很多王子的嘛。
嗯，
有钱呢，当然也不是最有钱的。我们知道沙特的王室啊，有些人是真的是巨有钱。
我看到过那些拍 MV 说什么王室那里面的那个说，然后有的人还说啊，完全一致，我们就是这样的。
对，真的是，他们可以带着一堆随从去欧洲包下一个小镇里面最豪华的酒店，然后整个酒店全住了他们的人啊，他们的佣人都要住满其中一层，整个城市的 GDP 就因为他们这一次旅游就提升了。
北京。欢迎你，
我欢迎你来我们这消费吧。但呢，这个萨勒曼王储呢是相对没那么有钱，相对比较贫寒的。但我说的只是相对啊。
你这个贫寒这字儿一出来，我后背直出汗。
他只会有点小小的目标，小小的成就，也就买一些什么大游艇啊，买一些什么私人飞机啊。
所以说，王储特别有钱，他们本地的这些正常的工薪阶层。是也都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些 MV 里面那种豪车，然后穿的也都是名牌。
我在他们的首都的大街上其实没有看到太多的豪车，我倒是看见了一辆红旗，但是没有什么兰博基尼法拉利什么的，可能我待的日子还不够长。但是呢，当地的那个文化部的一位专员，就是我们片子里面的 Khalid，哎，我觉得他家应该挺有钱的，因为他说他妈妈家族那边啊跟皇室的某一位公主是有点亲戚关系的。有一天晚上我还跟她去一个叫马斯马克城堡的地方，那个城堡里面啊有一系列的这个历史名人的头像，然后她就说，哎，这我亲戚。我说这么厉害，您这家非富即贵呀。她说其实呢我家也不是特别有钱，当然呢会对我有点帮助啊，但是你不要把我想象成特别有钱，我特别有钱我今天晚上也不会跟你在一块儿。我说对对对，
扎心了。
我谢谢你啊。
所以他们的正常呢，就咱不谈这些所谓的是官员也好，或者说是跟王室相关的人员也好，
嗯，
就正常的像你这样的人在那边过得怎么样？
就是如果我是当地的居民，如果我是正儿八经的沙特人，
嗯，
过半的沙特人都是公务员，
啊， 这么老些个吗？
啊，都是国家养着呀。
我们考公2500:1，他们满地跑。
他们也爱考公啊。我看他们呢，其实经济环境也就挺不错的。我看他们用的是至少是 iPhone 13，看手机就知道收入水平了，是不是？
嗯。
只有一些跟沙特本地人收入待遇和生活水平差距特别大的外国劳工呢，就用不少中国的手机，因为中国的手机价廉物美嘛，性价比高嘛。
嗯，所以他们普通人的社会保障这类的怎么样？就如果他们都富成这份儿了的话，
我也没研究过他们的这个。
毕竟才去了一个礼拜，还被人说我要是有钱就不会跟你在一块儿了。
但我能跟你说的是，他们那儿是没有个人所得税的。
挣多少都不交吗？
没有个人所得税。但是呢，这几年呢，他们可能经济呢没有之前那么好了，所以呢也开始在一些就是消费税上开始收增值税了。2018年开始收增值税，收5%，然后2020年把这个调高到了15%。但目前来说啊，还不会收个人所得税。
他其实他经济不好，是不是因为国际油价的问题啊？
可能是因为就最近几年可能国际油价处于一个相对的比较低位吧。
那像你这种，在那儿属于相对贫穷的，
我是相对我在那儿基本上隔一顿就吃汉堡王。
他们有疯狂星期四吗？
我没问呀，是不是亏了呀？可以说的是，那儿的汉堡王的价格跟我们这儿差不多，也就60-70块钱一个套餐这样。
人民币吗？60-70人民币一个套餐。
人民币。
那除了麦肯汉之外，我也看你和他们一起吃了那个手抓饭。那是你第一次吃手抓饭吗？就是用手真正用手抓，
真正用手抓着来吃的是第一次。
你记得我们当时在约旦其实也有一次吃的是手抓饭。
那我们用的是勺子呀。
我们用的勺子。对
对啊，我们不习惯嘛。
嗯，
但是那个米是差不多的，都是那种中东米，
干干的。
对，干干的，一点都不黏，也没有什么饭香的。所以呢，哎呀，我作为中国人，我自己就不太喜欢那种米饭，吃的时候压力也大呀，因为这个米不粘呀，我抓起来容易掉地上，
掉这儿，掉地儿，
地上全是地毯，我觉得掉在地毯上，我就哎呀，我受不了，好脏，我又怕掉自己衣服上，我当天穿着西装，
那你为什么不拿个小盘啊，这样接着点拿过来？
他们都跟我说，用小盘吃饭都是小孩子和老人才会这么吃的，真正的男人是不用小盘吃饭的。
得，这句话搁这儿了吧，想用都不敢用了。
那行吧行吧，那就跟你们一起吃大锅手抓饭吧。所以呢，我那一段吃的就压力特别大。但是哎，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就是沙特咖啡，我觉得真的是挺好喝的。
沙特的咖啡和埃及的咖啡有什么区别？埃及的咖啡给我留下了一点阴影啊，因为当时是小虎带着我们一起去的，然后我就一口下去，我觉得我天啊，怎么苦成这样，就已经不是那个能接受的苦度，有点像药。
我们当时去埃及喝的咖啡其实是土耳其咖啡，那土耳其咖啡在中东世界也是非常流行的，但在沙特他们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沙特咖啡，味道完全不一样。沙特咖啡是比较清淡的，然后土耳其咖啡是非常浓烈的。在那儿我也喝了一次土耳其咖啡，当时我跟我们自己雇的一个向导在酒店里面等人的时候，那向导跟我说，我们喝一杯咖啡吧，他是个约旦人啊，他跟我说来一杯土耳其咖啡，不加糖。哎，我的 PTSD 就被勾起来了。不加糖，
那个记忆一下子就起来了。
我就问他，你确定不加糖吗？
Three Turkish coffee, okay.
Sugar?
Without sugar.
Without sure.
It's up to you.
Okay. We're tough guys. We're tough guys.
Yes,
we don't need sugar.
Without sugar.
你之前去是埃及，埃及人才加糖的，我们约旦人都不加糖的。
互相之间挺有原则。
对。哎呀，最后我喝到剩下那一点中药渣的时候，我真的是有点后悔。
那说了这么多有意思的地方，那你这整趟出差下来，你有没有觉得比较不理想，或者说让你觉得不是很好的经历？
那肯定是有的。这次出差呢，在沙特呢，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在那待的时间不够长，我只见了这么几个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呢，还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我不知道观众里面有没有在中东经常出差或者在那工作的人。
有，好像还真有，之前我们收到不少私信，里面就有在中东那片工作的。
可以给我讲述一下是不是这样啊？我的印象是不是正确的？我觉得那边的很多人时间观念没有我们那么强，感觉时间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早上8点见吧，哦，早上8点见啊，那8点、9点、10点那都是早上见咯。下午3点见吧，那下午3、4、5点太阳没下山之前那都是下午咯，对吧？就没有一个迟到的概念。
就如果我到那儿工作，我可能就已经疯了。
嗯，
因为我是那种我们说好三点见，就最好你一分也不要晚。
我曾经约过一个人上午九点见面，我起了一个大早，然后你知道他几点来的吗？
11点，
下午2点，我还觉得自己很正常。
那不对，九点是饭前，2点是饭后，
那也是晚饭前呀。我在那儿待了几天，真的是深刻的感觉到我们中国人的勤奋和卷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的骨髓。
那我们这期呢也就先聊到这儿了，这也是时隔了快半年才好不容易憋出来的一期男左女右。大家要是感兴趣我们聊的这个话题的话，欢迎再返回到杰森的频道看看那期做的还真的挺不错的沙特的出差 vlog。 那我呢也特别期待在2023年我们能真正的把开放世界给复更起来，真正的以我们两个的视角和大家在一起去到更多的地方，然后也能更多的了解自己，也了解这个世界。
下期见，
下期见，
拜拜。